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啊，我是来自北区的 Ronzi，那很久没有回来中区，所以很开心看到很多很熟悉的面孔。那真的很高兴这一次也是再次有机会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么时间呢，真的过很快，我们12月过了一大半，然后下个礼拜刚才我们也听到就是快这个圣诞节了嘛，不确定有没有人已经准备好圣诞礼物了吗？有人准备好了吗？可以举个手吗？啊，真的有哦，好，那看起来大家都是 last minute，就是最后一分钟才准备。好，anyway，我呢是从上个月就开始来买了，为什么呢？没错，因为我们有一个 Black Friday 嘛，然后现在感觉那些的很多的公司还在搞了一个叫什么 Cyber Monday，就是万一你错过了这个星期五呢，你还有一个星期一可以再来买一买。所以呢，感觉那时候呢，我好像上班都忙，都很忙，但是也同时也忙着要看哪里有好的折扣，我可以早点去买好这些我本来就要买的礼物这些的东西。所以我，但我不确定了，我们有多少人，我们真的是会到店里面去买，或者呢，像我一般的都是网上搞定。作为现在啊，21世纪，我们当然是网购啊，网购。所以我那时候呢，就是网购搞定，但是其实我那天发现，哎，其实原来现在真的去到店里面买东西的人是真的比较少了，因为呢，大家都怕了一个场面，就是人山人海的场面，所以不想要挤在这个人群，不想要挤在一个人海的里面。也许也是我们 COVID 过了之后，就变成我们一些的习惯，我们尽量会避开人多的地方。那说到要走过这个人潮，走过这些人海，我还真的有过不太好的经历。那这个我等一下会再跟大家分享。那么今天呢，我们会一起来看一个记载在圣经里面的故事。这个故事里面的主角，他不怕人潮，他更是要穿过人海。那他是为了什么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所以我也邀请大家，我们一起起立，让我们一起带着恭敬的心，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今天要重点分享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的5章25到34节，请。
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差。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衫，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她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Amen。 好，我们一起来，我们很快低头，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现在亲爱的主耶稣，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用你的爱，你的话语不断的来塑造我们，鼓励我们，提醒我们，安慰我们，领我们走你蒙福的道路。愿你今天透过孩子来服侍你所爱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透过经文来亲自来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话，给我们有谦卑的心，可听的耳，好像我们都可以进入到你的真理的当中，被你来摸着，被你来安慰，被你来更新。求你保守并且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愿说的和听的都同梦造就。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门。弟兄姐妹请坐。那么相信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故事，如果你是在教会一段时间，或是你已经在我们当中有 很多年的一点都不会陌生，又或是你刚受洗的，我相信你至少会听过一次。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故事，也愿主会给我们对他的话语有新的亮光，有新的看见。那么如果今天也是你第一次听的也很好，我们就一起来看。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故事，其实大概是发生在主耶稣他出来传道的第一年。那么那时候的耶稣他已经呼召了十二个门徒，所以他在加利利海边那边去传道，而且他的名声呢，是不止传遍了加利利全地，而是全部的人，是有很多的人是从四方八面的过来。因为耶稣呢，他不止行了很多的神迹，他医治了很多的人，他赶了很多的鬼，他也解决了很多人民的一些的苦况，他还平静了风浪。所以他传讲这个天国福音的时候，就是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让很多人惊奇。所以呢，除了耶稣他亲自呼召那十二个门徒以外，他其实出去了每一天都会有很多人围观还有跟随，甚至一度呢，让他不得在明明的进城，要在外面的旷野的地方避一下下这样子。所以简单的来说呢，其实这个牌面有点像今天的大明星，又走一下这个 VIP 的通道。那记得我刚才说过一下，就是我走在人群里面有个不好的经历吗？其实是几年前啦，是几年前我约了两个朋友出去城里吃饭。那么这两个朋友呢，一个是姐姐，一个是妹妹，她们是姐妹来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吃完饭，然后就想说啊，那我们就改一个地方，我们去吃甜点这样子。但是那天就刚好了遇上了一个很大型的一个游行，一个 parade， 所以呢街道上面呢都挤满了，就是很多凑热闹的人。而且呢，也是因为呢有一些的人流管制的一些的措施，所以其实呢，我们眼前呢只剩下一条路，我们就是要挤进去，所以我们就被逼着就要挤到里面。哇，真的是人贴人，然后人家有没有流汗你也知道，因为你的皮肤也贴着别人的皮肤，就更不要说那个味道了哈。所以说到这边，其实还要知道我本来就不高。所以你知道这边的白人他们都很高，所以你知道我在那个人群里面，我是抬头都感觉好像呼不了任何的空气，所以一度我还真的觉得我是不是要死在这个里面。所以但是后面呢，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其实我忘记我什么时候就牵起了这个妹妹的手，她走在我的后面，因为姐姐在前面。所以后面呢就莫名其妙的有一个责任感涌上来，就是因为我牵着的是别人的妹妹，所以这个人群呢我是一定要走出去的。所以就是这个意念呢就帮助了我，就是撑过这个难熬的过程。那当然了，我们后面也是真的就平安出去了嘛，不然就上了新闻了嘛。但是如非必要了，我也不想要再有类似的经历，因为实在是太恐怖了。所以这有点就像我那时候挤在里面的样子。那么回到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经文里面，一开头就说这个女人，其实这个圣经里面其实没有特别去记载她的名字，但有些希腊教会的历史传说说这个女人好像是叫 Veronica。那虽然圣经没有特别记载这个女人的名字，但是她所经历的却是在三本的福音书上面都有记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她应该是蛮特别的一位。那么圣经里面也没有给我们额外太多的资料，我们只知道她是患了十二年的血漏病，那是一种虎克病，就是月经不止这样子。那我相信今天的我们，不管我们是男的还是女的，其实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患病，如果你患了一个十二年的病，应该所带来的不只是肉体上的痛苦。要知道那时候根据利未记所说，其实那时候的律法，所有患漏症的人，不管是男或是女，都是不洁净的，所以任何的人跟这个女人接触之后也会变成不洁净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因着这个病，其实他不只要小心 他不会碰到别人，别人更加会不想要碰到他，因为他坐过他躺过的地方都算是不洁净的，所以他不可以去圣殿，他不可以去会堂，他不可以像我们今天这样子我们来参加聚会，因为他的朋友他的家人都避免与他接触，所以他是长期呢没有一个正常的社交生活。十二年来他就是这样子过着被离弃的生活。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 COVID 就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那些什么 social distancing， 我们有很多社交距离，我们还有 travel ban， 你飞出去或者你飞回来也要隔什么21天，曾经有出现过21天，然后我们中了之后我们还要隔离14天。现在回想这14天，我们很多人就已经觉得还快受不了了，而今天这个女人她是12年，所以除了肉体上的痛苦，他家人朋友的离弃，还有他有经济上面的困难。这里我们看到他说在医生手里他花尽他一切养生的，但并没有一个人可以治好他。有时候会听见有人说啊，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啊，但是现实是真的有很多的事情不是有钱就可以解决。所以最难过的就是他花尽所有的钱，他的病都没有办法医，就是被治好，他肉体依然很被折磨，他的家人依然很离弃他，再加上他的经济非常的紧缺，很 struggle， 所以面对着他的病被治好的机会基本上快是零啊，身体上还有心理上所背负着的一个重担绝对不是一般的少。然而他知道相信耶稣可以医治他，所以他那天他就带着一个有病的身体，他穿过人海想要偷偷的从后面摸耶稣的衣服，因为他相信摸到耶稣的衣服就足够了。那事实也是这样，当他摸到耶稣的衣服的时候，那个血漏就立刻止住，他就痊愈了。所以今天不管我们是男是女，我们不一定是患病，但我们会不会也是有一些的问题，也是想尽办法想要主来解决来收理，可能是你的人际关系，可能是你的婚姻，可能是你家庭的问题，好像你等了又等，神都好像没有在理你，问题一直都在，又或是过去种种的经历让你总是没有办法摆脱这些经历所带来的影响，又或是你寻找了很久的一些的答案，你想要找到一个解释一个安慰，但你都没有找到，你都没有等到，又或是你一直在一些问题的一个循环的里面。我们可能会埋怨自己，我们会埋怨别人，甚至我们今天我们已经是基督徒的，我们会埋怨神，我们可能外表是好好的，但心里面却藏着一些难以向人说明的一些的失望，我们的心可能是躺着些，以至于我们可能会害怕，就不再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再来就是不相信神的慈爱了，就开始会想说反正距离产生美嘛，就是下个 filter 好了，我们就远远的，主啊我就不要离你太近了，我远远的远远的相信着就好了，反正没差。但是今天这位血漏妇人的故事再次提醒我们，其实对耶稣来说这绝对不是没差，因为当我们带着信心，我们勇敢伸出我们的手，我们来到主的身边承认我们的需要的时候，他不只必要来帮助我们，更是要赐下更大的恩典给我们，跟我们与他重新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在耶稣身边就是挤了非常多的人，所以那一天这个妇人她也是砸在这些众人的里面，但是为什么最后却只有这个妇人得到神的恩典呢？因为耶稣看，在耶稣的眼中，这些凑热闹习惯来打卡的，还有这些真正带着信心来去寻求他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今天这个女人她就是带着信心来去触摸耶稣，也因着她的信心，耶稣不得不为她将恩典释放出来，这就是这个原因。那我们今天又是带着怎样 的一个心来的呢？我们是真的有带着一个信心来寻求他吗？还是只是一个习惯性，就尽一个我们是基督徒的本分来到主日而已？我们都有那个非要寻到他的一个信心吗？所以什么是信呢？讲了那么久，其实圣经里面其实也有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 definition， 有一个 解读。也许我们都会有听过，这是在希伯来书的11章，然后1节，这里说到的是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意思就是说，信是对于我们所盼望的事情是有把握的。但记得，盼望的事情是还没发生的事情。我们对这些事情，我们是有把握的，而且是有一个必然成就的一个确念。而这种对我们信徒来说，也就是不顾一切的矛盾，还有外在的环境，我们选择只仰望上帝，还有他的应许。所以真正的信心，其实不是从理性而来，而是奠基于我们对神的认识，还有我们对神的一个信任里面。而是这种信心呢，是可以穿透环境，是可以看见神永恒国度的一个能力，并且会带下神美好的旨意还有应许。那么为什么信是那么的重要呢？那也就是我们刚才有读过的一节经文，在希伯来书的11章，其实他下面也继续有讲到，他说到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神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意思就是说，信是神喜悦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信有神就是我们相信有神存在，这是最基本的。那这并不是说我们信上帝只是为了从他那里得到一些的东西，然而我们是相信神必定会祝福那些顺服还有忠诚的人。那么再来，我们信心的价值并不在于这个信心的本身，而是在于我们信心的对象。想一想，我们今天其实我们是可以有很多的选择，我们可以信很多的东西，包括我们自己，但是可不可信是另一回事。而我们今天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的信心，我们的信心所珍贵之处，就是我们信的这个对象是一位信实的神。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付上所有的代价，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而复活，他是正在用生命来告诉我们，天父上帝爱我们的心是从人类的起初到现在从来都没有，而且也不会改变。所以他说的应许都不是空谈，都在耶稣身上面所应验出来。所以呢，耶稣是可信，你所信的耶稣他是可信的，而且他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都有一个目标。所以其实我们的信心其实也决定了我们对他的计划回应的一个程度。其实这也是为什么仇敌很喜欢来攻击我们的信心，因为这样子呢就能影响神给我们的那个计划的那个进度，我们就会开始偏离主为创造我们的那个心意，一开始那个心意，我们就会进不到那个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美好的那个丰富的里面。再来，信也是撑到我们最后的东西。什么意思？就是因着信，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意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终点在哪里，我们知道我们会永远跟我们就是爱我们的上帝同在。在彼得前书也有说，我们的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得救。那么救恩就是我们本来不是完美的人，却是可以因着相信完美的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可以是完美的。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有一个怎样的终点，有一个怎样的长相，我们就有一个实际的一个盼望，而这个盼望就会成为推动我们的一个动力。你知道我是很喜欢在 YouTube 上面看一些有的没的，然后之前看一个美国一个很出名的牧师叫 Pastor Cliff Nechtel， 好像这是他的名字。他有一个事工在 YouTube 上面有一个 channel 叫 Give Me An Answer， 给我一个答案。 因为 我本来不是一个很喜欢吵架或是讨论 OK 不是吵架就是比较激烈的讨论这样子说吧那么在上面呢其实就是记录了他去到很多的校园里面去解答很多人对这个基督信仰的一个问题那当中呢其实也是有很多人是带着其他信仰的背景的更有一些呢是离开神离开教会的基督徒所以其实当中有一些我看到有一些的讨论有一些的争议是非常的激烈有些人呢越讲越激动然后到最后呢感觉哎讲不过去就用喊的这样子所以其实看着看着其实我就发现哎，其实如果你没有信你不信你还真的可以搬出来一堆的理由一堆的原因就算那个真理就算那个答案都给了你但是那个对话就好像没有在同一个频率上面没有在同一个 channel 里面就更不要说他可以听得进去或是接受所以信心呢某程度上也是把真理跟我们的理性还有感受连上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么为什么还是为什么了不信的人又那么的多呢或是又说为什么信心那么重要但却那么容易又没有呢为什么连我们是基督徒的我们都会有信心低潮的时候我们会有掉线的时候会有不信的时候在我看这些影片的时候其实我看到很多的人其实他们都带着很类似的一些的问题 大部分啊他们都是因为他们看不见就是理性的感官显示说没有这样子所以以前呢我有跟朋友有一个很特别的讨论我们就说哎，到底是沙眼比较可怕还是耳聋比较可怕就是今天如果给你选择你一整天听不到东西或者你一整天你看不见东西你觉得你会选哪一个结果呢我们当天的大部分人都觉得还是看不见比较可怕所以我们就大家就说那我情愿我是耳聋的我不要看不见所以不信的人常会说只要我看见我就信啊你把你的神拿出来我就信啊就像我们今天已经相信的也会因为我们环境这情况不明我们看不见变化我们看不见改变我们看不见结果看不见未来就会说我都感受不到上帝的存在而这个感受不到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说我看不见呀所以我们都是习惯了用理性的感官我们定睛于我们肉眼可以见的事情我们习惯了只是用就是这个 visual 视觉这个感官去生活那么记得我外公他今年不是七月的时候他过世吗所以其实他上个礼拜他的那个骨灰是叫骨灰吗骨灰就弄好了所以就有一个很简单的下土仪式就是把那个东西放下去而已就这样然后我那天就发现诶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是去到那个墓地的时候或是我们去度念一些家人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会往下看然后看着那个墓碑就很自然的说嗨外公就不是说这个是不是说这个是错我们都会有各自我们度念就是纪念家人的方式不是这不是有问题不是不好只是这一下就让我觉得诶为什么大家好像觉得他真的是住在那里所以我们知道天家不在泥土里面只是我们人就是很习惯的就顺着我们的眼睛所看的这样子然而神要我们是用信心去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也就是我们的心眼因为这样子我们才可以用信心来去看见那些还没看见的事所以今天这个妇人我回到这个故事哦，我回到这个故事这个妇人她就是带着信心她穿过人海他为要摸到耶稣他绝对就是耶稣他曾经说的就是未曾看见他就相信而且是有福的人他就是带着信心来到他的后面而这个信心也是神所喜悦的因为他不只相信耶稣他更是相信他寻求的耶稣会赏赐他会医治他所以他是怎样做到就是带着一个虚弱的身体穿过人海然后接触到耶稣的呢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为什么他可以有一个大的信心所以从21节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一切都是从他 听到耶稣的名字还有他所做的事情开始，他未曾就是跟过耶稣，他也没有见过他，其实他跟我们差不多，我们都没有看过他，但是他好像就是在一个他一切办法都用完，可以说是一个快到尽头的一个光景之下，他听见了耶稣的名，他听见了耶稣所做的，他相信耶稣就是那救主，耶稣就是弥赛亚，而这个就成为了他黑暗里面的一盏明灯，在绝望里面唯一的一个希望。我相信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困难的里面，更多是问神，为什么我们要遭遇这些事情？为什么我要遇见这个人？为什么我要遇见这些事？但往往我们都没有发现，其实唯有我们在绝望，在黑暗里面，耶稣所带来的盼望才显得更加的亮。所以曾经我很介意，为什么亲爱的外婆她要先患病，要痛过，才愿意真正的把主的一个救恩听进去接受然后再过世。我曾经真的很在意，但是神提醒我，如果生命里面没有患难没有苦的话，怎样显得我的救恩是宝贵的呢？怎样显得我的爱是甜美的呢？所以其实很多的时候，神是透过困难难处来打开我们的耳朵。所以今天我们已经是基督徒的，我们真的有把神的话当作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吗？我们有没有在困难在低谷里面不停地问神为什么时候，却把他已经说的话放一边呢？或是我们像一般的人，我们向神求信心，但是却忘记了神的话正是你得着信心一个独家的秘方。我们不要忘记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他说，新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困难的当中我们反而要打开我们的耳朵，我们更多的来去渴慕，更多来去主动，而且虚心的来去领受，来听见神的话。因为圣灵必定会来帮助我们来明白真理，而且来顺服这个真理，透过我们观看神的作为来建造我们对他的信心。所以真的不要低估任何你从听而来的一个信心还有能力。这个妇人就是从听见主的事的那一瞬间开始就已经产生了信心，而且他就做出一个对他来讲本来应该不是太可能的一个决定，他选择做出行动，他选择就是迈出他的第一步，他选择走到这个人群里面，他选择走到这个耶稣的后面，更是伸出手来摸耶稣的衣裳。这对他来讲绝对不是一个容易，甚至说可以是说不理智。要记得他那时候的一个，他在社区里面的一个身份，他是一个带病的人啊，他是一个不洁净的人，是一个大家都嫌弃都远离的人。因为他出去一旦碰到别人的时候，想想如果他被发现了，人家会是怎样来看他，用一个怎样的眼光来看他，或是发现他已经令许多人都变不洁净了，你觉得众人会怎样对待他？会放过他吗？会举报他吗？因为他可是在违反这个律法，所以他的惩罚其实本来是可以是很重的。如果是我的话，我更会想说，哎，十二年来身体都那么虚弱，真的能挤过去吗？速度能跟上吗？会不会像我的那个时候走到半路就好像呼吸不了，他会不会血压低头晕脚软？但是他完全没有顾虑这些东西，他甚至没有对过去因为别人的话还有行为对他的伤害，他的经历所带来的羞愧来抱怨。他并没有因为这些的事这些的顾虑，哎，想了一下还是回家吧，他完全没有，而是他选择抓住他所听见的盼望，这个关于耶稣带来的一个好消息，他选择继续向前做出行动，他不顾一切一般人看为是风险的问题，他轻看这十二年来的一个收入，他冲了出去夹在这堆人的里面。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信心的行动其实从我们的心里面，我们选择把耶稣的盼望放在我们困难的前面的时候开始。 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有没有一些的包袱，常常会让你犹豫，会不信的，可能是来自一些世界的一些观念，一些的压力，可能是别人的看法，别人的期待，来自过去一些的挫折，让我们不能够勇敢地去做一些决定。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在犹豫当中能够选择抓住神的应许，能够勇敢地来做出合神心意的决定，并且我们可以身体力行地去把我们的心可以活出来。再来，这个妇人呢，挤在这个人群里面，她并没有因为见到任何人或是听见任何人的声音都停下来，就感觉全世界都好像静音了，都 mute 了，就像戴了那种 noise cancelling 的那种耳机一样。而神奇的是她没有跟不上耶，其实她能够穿越到群众来到耶稣的后面，其实已经是一个神迹了。因为他必须要专注，他必须要看着并且随着群众走的一个趋势，他还要想说，哎，我怎样可以走得更近。而且想想那么多的人，小小的一个女人在中间，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就跟不上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一直努力的在找人群当中的一些缝缝，然后可能身体要就是左摆右摆的这样子穿过去。所以他所拥有的虽然只是一个普通女人的力量，她是个病人，但是她的专注让她有着像超能力一般的能力，所以她成功克服了夹在这个群众里面的一个压迫感，也排除了被人就是推、被人骂、被人抓的一个恐惧。那么摩西在生命记里面有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我相信也是一个我们蛮熟悉的一个经文，其实意思就是说有一种力量呢，是为了一种某一种日子来预备的。神就是按着我们的日子给我们力量，我们想过怎样的日子，神就会为我们预备怎样的力量。所以这么一说，其实有一种力量呢，是为了一种某程度的信心来预备，而这个信心就是叫神的能力很自然的为我们流出。如果我们想过着一个有盼望我们前进的人生，神就会给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去成全我们。但如果我们今天总是想着过一个没有明天的日子，神为什么要给我们力量啊？所以别人或许会让我们失望，环境会让我们灰心，逆境更是会让我们绝望，但是基督永远都是在我们患难里面随时的帮助，是我们逆境里面的盼望。所以我们应该要立志，我们不看别人也不看环境，我们只仰望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就算在信心的帝国当中，我们依然能够坚定的选择并且专注想要走出这个黑暗日子的意愿，因为神自然就会给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会给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去走过去。所以这个妇人的身体虽然就是那么的虚弱，但是她的信心却能够就能够让他可以穿过人海，并且可以摸到耶稣，并且得着这个医治还有祝福。但故事就到这里嘛。有些人可能对这个故事其实记忆点就在这里了，就是他信心有信心竭力追求，所以病就得医治吗？但其实后面耶稣的回应，对他信心的回应是同样的重要，因为今天我们所看的绝对不是一个单向的一个故事。其实呢，就是我决定今天题目之前，其实我有想过要不要叫穿过人海遇到爱，但是呢听起来太像这种就是八点档的电视剧，所以说还是没用了这样子。所以但我相信大家很快就会明白我想说什么，因为当这个妇人她穿过人海来到耶稣的身后，耶稣他为她转身停留，他在找。我们知道这位妇人她是带着信心来触摸耶稣，而在她被医治之后，耶稣是要来找这个女人。 为什么一定要把他找出来呢？虽然他是带着神喜悦的信心，但是也不要忘记他因为自身的不洁净，他知道他自己所做的事是犯了规条，所以他是偷偷摸摸的，甚至是有罪疚感的，像是一个小偷一样来到耶稣的身后。但是耶稣在这里是真的要刁难他吗？其实神很特别在这里在提醒，其实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恩典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东西，不是我们能够赚取，不是我们用我们所做的来去取得，这是我们信仰最珍贵的地方。我们本是不配的，但是神却你配，所以这个恩典的意义本来就不应该是偷偷来的，而且应该是白白的领，而且是光明正大的领。再来，我们还记得耶稣为什么会出现在那一边吗？为什么耶稣会突然之间就是经过在他住的那一条街的里面？为什么他会出现在加利利呢？又或是说，为什么他会到处行神迹，到处的去传道呢？那么再来，就是为什么他会来到这个世上？因为他就是道成肉身的救主，他来到这个世上本来就是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他要宣告被掳的人得释放，瞎眼的要得看见，受压制 受欺压的人要得自由。其实目的他也是来完成神救赎的计划，他最后的方向他是要走向这个十字架，为我们的罪而死并且复活，所以我们可以得医治，我们可以得平安。所以到底是谁找谁呢？也许我们可以换个角度去想，是这个妇人她穿过人海来到耶稣的身后，但耶稣又岂不是为她而来的吗？耶稣可能是穿过云海而来，耶稣也是为我们每一个人而来，因为除了医治，他还要来恢复关系。所以后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很多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是寻求或是希望我们在他那边可以得到一些很及时的帮助，一些的需要，比如说，主啊，我考试我需要你，主啊，工作我需要你，主啊，我的感情需要你，主啊，我喜欢的人不喜欢我，你要帮助我，主啊，我的婚姻需要你。但其实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神的工作的方式是更 deep 更深层的，因为上帝看重的是我们这个人的所事多过于我们所做或是我们所有的。我们天上的爸爸对于我刚才所给的那些例子，我的很多，我的什么我的什么，其实他更在乎的是我，就是把这个我的那个德去掉。所以说到爸爸呢，其实我最近在 YouTube 上面，对，我反正我整天在 YouTube 上面，我最近在 YouTube 上面发现有很多比较红的YouTuber， 他们都多了很多那些就是插入性的广告，他们有很多广告，很多的赞助，然后很搞笑，他们都会叫那些广告的广告商为金主爸爸嘛，他们是这样叫，对，或者有些叫大干爹，就感觉这个年头好像有钱就可以叫爸爸的样子。所以那时候大概是30多岁的耶稣，却称这个妇人为女儿，这绝对不是在乱叫。这不是在乱叫，而是他以神的身份来表明他接纳他成为神家的人。耶稣在众人面前用那么亲切温柔的称呼叫他女儿，我相信这个身份相信也必定安慰了他的心灵，可以体会到那一种被赶出家门然后终于可以回家的那个感觉吗？其实耶稣不只医治了他的病，他更是恢复了他一个身份。所以当天耶稣也当众赞美了他的信心，也证明了他是痊愈了，所以他可以回到他的社会里面，他可以恢复到有一个正常的一个社区的社会的一个生活。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也有说到，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力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是谁是很重要，我们要确认自己的身份很重要，因为在生活，我们在生命里面都 多多少少还是会有黑暗的时候，但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的话，我们就会模仿这个世界，甚至用这个世界或是用他人的眼光来去定义我们自己，而渐渐呢就失去了神创造我们的那个时候的那个我。所以现在真的有很多方法是说来帮助我们来认识自己，各种各样不同的测验啊、书啊、讲座啊。然后前一阵子回香港也是见了很多很久没见的朋友，然后有些人也跟我说他上了很多那些会帮助他什么情绪压力的讲座，不是说完全没有用，但是那个作用都没有说很大，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其实都是治标不治本啊。因为很多的时候问题是来自于我们自我身份的认同的上面，所以愿我们时常来记得我们的身份，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自我形象，是神的儿女，是一个不会改变的身份，是不管你今天你是走在高山还是低谷，你成功还是失败，这个不变的身份应该是我们最大的喜乐，最大的荣耀，是就算在患难里面依然可以有喜乐，依然可以有平安。所以除了得着这个新的身份，耶稣还给了这个妇人想象不到的机会，他给了他参与度还有做见证的机会。因为这里说耶稣对他说，是你的信救了你啊，你的信。如果从我们只是单单从医治的角度来看的话，耶稣不是应该是说是我救了你吗？是我的怜悯救了你啊，是我的大能救了你啊。但是耶稣却说是你的心救了你。记得以前读书的时候，或是还有在读书的朋友们，我们不是做很多 group project 的时候，我们教功课的时候都会把就是全部人的组员的名字都写在上面嘛，就是因为大家都有份的嘛。但是呢，如果没有做事，但是他的名字还是会写在上面的，这种是叫什么 free rider？ 对，我们读书的人都会很讨厌这种的主人，是不是？但是在这一边，耶稣却给他 credit。耶稣在这边居然分他 credit， 意思就是说，在这次医治神迹里面，这个血肉妇人他自己也参与了一个部分，所以也再一次来强调，是他的信心摸着了神的心。你想想，会让你安心做 free rider 的是爸爸，是父母才会做的事情。我们多少人小时候或是幼稚园的时候，父母都会帮你做一些手工类的或是 craft 的那种功课嘛，然后我们都直接带去学校说是我的功课这样子啊、哦，对啊，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这样。而且那时候的耶稣其实也是间接鼓励了这个妇人，还要告诉周围的众人，虽然他还是很害怕，他一开始还是战战兢兢的站在人群的中间，但是这个妇人他自愿做了见证，他是怀着感恩的心慢慢的说着他的故事，而是吸引了周围所有的门徒还有群众，他见证了耶稣的医治，让他不再是一个被病缠身的一个可怜人，而今天他是一个勇敢的一个信心的勇士，是他的信心让他蒙神的怜悯，而且可以得到医治，他可以平安的回去，不再过一个恐惧自卑的一个生活。在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没有传道就没有听见，没有听见就不能相信。所以这个妇人他是因为听见有人讲，所以他才会来嘛。如果没有人讲，他也许就不会来了。所以可以看得到，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你讲福音，人家就会因着你的讲，他听了你所讲的而得救。那么今天这个妇人他得救了，就换他来做见证，来鼓励周边的人，那边的人也鼓励着今天的我们。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能够心里面相信，我们也可以口里承认。所以还没休息赶紧休息，但如果已经在这里很久的了，我真的是鼓励大家，如果经历了神就要放胆的去做见证，因为信心的见证是大有能力的。所以让我们通过见证来造就自己，也造就其他的人。所以今天这位女人她就是带着信心穿过人海摸到耶稣，她的信不只是让她的病可以被医治，她更是 找到爱他的，并且愿意为他转身停留的耶稣，更是找到他一个真正的身份，是神的儿女。他的生命随着就是可以 reset， 可以开始一个新的一页，新的一个篇章。所以最后呢，今天我们比较特别，就让我们先看一个片段，是吗？我想一下，对，那我们等一下会看这个片段呢，是来自美国福音的一个电视剧，是叫 The Chosen 所揭露下来的片段，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看这个血肉妇人的故事。因为我想说，本来是一个比较我们可能大部分人比较熟悉的故事，所以今天呢就特别放到最后，所以也希望我们可以带着我们刚才一起来一起所理解的去看，那么也是在我们再一次来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愿愿里面的信息还有神的话能够再一次更深的来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话。那么我们看完这个之后呢，我们就回来总结了。所以谢谢同工可以帮忙放。
What's going on? Simon's house. We need to get through. Come back. What's going on? Simon's house.
We need to get through. Come back. Our rabbi is a fresh
encounter. It's your rabbi.
Stay here.
Our rabbi has a pressing matter ahead.
Promise he will come back.
Please. Please. Keep going forward.
Stay back. Stay back, everyone.
TJ!
Our rabbi has a pressing matter ahead.
TJ! No, no, no. Please, no. Calm down. One hundred.One thread, just the edge, only a thread.
You! I know you! Get away from him!
Stop it, please!
Rabbi Yusuf! Rabbi Yusuf!
This woman bleeds. She is unclean. We removed her.
Please, please, I promise I won't touch him. I just need.
Oh, woman, please, we can help you, but not now.
Sorry. Try tomorrow.
No, please, just a moment. Just a moment.
What's going on? What's wrong?
Who touched me?
Everybody back!
I asked the question. Who touched me?
Master, the crowds are pressing in all around you like this, and you're asking who touched you? They all have.
Someone touched me.
I felt that power went out of me.
whoever touched me. Come forward.
Teacher.
It was me. Just the fringe of your garment, only the edge. I promise, you are not unclean.
Why my garment?
I'm sorry. I know I should have asked. But if you touched me, it would make you ritually unclean according to the law. I was sick. I was sick for 12 years. I bled and no one could stop it. But I believed if I could just touch a piece of your garment. And I was right. I was right. Thank you.
Who told you I could heal?
A man from the pool. And he was right. The blood has ceased.
My daughter.
I'm no one's daughter anymore.
Look up. Yes, you are. Daughter. It wasn't my piece of clothing that healed you.
But it was instant. I felt it right away.
I know. But it wasn't this. It was your faith.
Teacher, she was bleeding so long. We can take her.
She is clean. You have blessed me today. And I know. My daughter, I know it has been a fight for you for so long. You must be exhausted. Go now in peace. Your faith has made you well. I wish I could stay here longer, but I have business to attend to. Someone else has faith like yours. I'm so glad that we found each other.
How? 谢谢童工帮我们放这影片。其实我自己是在预备的时候，其实我已经看了几十遍了吧，因为我是要准备这样子。但是每一次，甚至到今天，我在看这影片的时候。 依然还是非常的感动。其实当初我就是这一次准备这一次服侍的时候，其实我是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很挣扎，对于神给我这个感动来讲这个血肉妇人，因为我怕把一个很算是挺经典的故事讲烂了。但是我相信今天这个妇人的故事也有服侍到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也包括我自己。好，那我们很快我们就来总结我们今天在这个。 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到底一起来看了一些什么？所以我们来讨论到底信是什么。那么信呢，就是我们信心，就是对所盼望的事情，我们有把握，有一个必然成就的一个确念。那么为什么信心是那么的重要呢？因为信是人的神喜悦的一个基本的条件，而且那个价值是在于这个可信的耶稣。我们的信心也决定了我们对他的计划回应的程度。信心也是把真理跟我们的理性还有感性连上。那么为什么信心那么重要，我们却那么容易没有呢？很多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看不见，看不到。所以从这个女人身上。 我们可以学习到他的信，从他的信心，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呢？ 我们可以选择来听见，来听见耶稣，还有听见他的话。他选择抓住他所听见的，并且来做出行动。我们学习他可以来去专注在基督，专注出就是坚定这个想要走出来的这个意愿。那么再来从耶稣对他的信心的回应上面，我们又可以看到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他提醒我们，他是要来寻找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得救呢是在乎恩，是因着信。然后他赐给我们有神儿女的身份，他看重我们的所事，他也给了我们参与度，可以有做见证的一个机会。那么今天时间有点晚，但是我还是很快的，就是用最后用我自己一个小小的故事也好，见证也好，我们也就是今天来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记得几周之前，其实大概两个月前，一个多月前吧，我有做过一个短宣队的分享。我们回来之后有做一个分享，中区的弟兄姐妹好像是看我的影片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但是呢，今天我算是留了一个今天来跟大家讲，来跟大家分享。其实有些人可能知道我已经跟我比较熟的人可能会知道我已经有好一段时间对于自己的工作，对于自己的方向感到很迷茫。加上今年就是前段时间家人的离世，所以其实生活上就是多多少少有很多的变化，也引起我很多的思考。有些人也有听说，其实我也在考虑要不要 relocate， 要不要回香港。所以其实这段时间里面，其实一直有很多的事情一直在我的脑里面转着，但是都没有什么很清晰的一个答案。虽然其实算不上很大的事情，但理性上是知道，就是其实人生不同的阶段我们都需要经历不同的东西嘛。所以其实我外面看起来很蛮正常的，没什么大事，不过就是东西在脑里面转着转着，就让我发现其实我在这个状况里面说白了就是迷失了，因为不知道未来应该怎样走。而且在这个迷失里面，不知不觉之下，其实也给了我某程度上的一个自卑还有羞愧，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进度，好像我这个年纪才来迷失是对的吗？甚至一度觉得自己好像一事无成。虽然就是后来我们当然都知道这是谎言，但是你知道当下的感觉就是很真实。所以就是这些的东西让导致说我更害怕，就怕失败，然后就会怕尝试，然后就更没有办法再往前，就像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循环里面，就很想要往前但却又卡死了。所以我们知道神掌权，神会供应，神会带领，但是就是像我们今天所说，我们情况看不见有改变的时候，还是很沮丧。所以很多的时候别人很兴奋在谈着他们自己的工作的时候，我可以很开心为他们来开心，但我都不太会插话，就是说自己的事情，因为觉得自己好像没什么值得我说的这样子。所以我大概就是带着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去短宣。那么 fast forward， 我们就很快就是在这个短宣里面的其中一个晚上，其实我们并没有想过那边的牧师会想要来服侍我们，因为我们是短宣队嘛，理应是我们来服侍他们的。但是那一天牧师就有这个感动，他说短宣队要出来，他要来服侍我们。所以我就在等候的时候心里面一直祷告着，我就把这个迷失的状态交给他。虽然我是很想要走出来，很想要突破，但是神你还是按你的心意来跟我说话吧，就算你要怼我也没关系的，反正会鞭策我更好的，其实都行。所以我也是渴慕着神到底要透过牧师来对我说什么，然后神就是透过牧师的祷告来对我说，就是其实内容有很多，但今天我只跟大家说一点点，有兴趣我之后可以私底下再跟你们讲。但是其中一处他就是说到，是我知道你迷失了，但是我依然在呀，女儿。没错，就是女儿。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种经历，就是神好像都问非所答，但却要踩到你的点。就从他对我说女儿开始，我的眼泪就开始掉。虽然内容没有太惊天动地， 但是就跟我的期待有一个很大的反差，就是这个反差就把我 KO 了。就是我一路以来把这个未知，这个未来的方向看得比他还要重了。是，神是供应的神，是开路者，但好像忘记了最最最最最重要的是，他是爱我的。因为就像我们今天所提到的，其实我们的神非常非常看重的是我，不是我的，就是这个关系，我是神儿女这个身份才是最重要。所以我是可以去做选择，我是可以去尝试，甚至说我是可以失败的，因为女儿这个身份是神的爱，是我不会因为任何事情而失去，这应该是我能够继续信靠下去最大的一个动力。是我相信大家也会常常被提醒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是没错。但是当我们行不出，我们肌肉不听话的时候，也许就是这里，还有这里不对，或是还没放好。所以其实这一次神就是透过牧师的祷告，从里面开始给我按了一次 reset。 另外在准备这一次服事的时候，其实也让我想起我对上一次我需要那么仔细去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因为我相信就说我们都很熟悉嘛，这个故事我们多多少少可能一年可能会听过一次，或是至少两年一定会有一次。那么我让我想起我对上一次我需要那么仔细去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应该是几年前，就是我外公进了医院，然后他去了 rehab 的时候，那时候的他只是一个慕道友。所以当年呢，我是拿着我们教会 C1 的材料。 C1 是什么？就是我们当年一个慕道友的一个课。当年我是问 Yunus 拿的，我特意问他拿，所以我有特别恩典，我是拿到这个教室版的，所以就是有全部的答案。我就是当年我就是拿着这个 C1 的教材，我想说那我今天就给他讲这个血肉妇人吧。那么我还记得我去之前，我有确保我熟悉的内容啊，就像我们平常预备去就是带小组的话语一样，所以我要熟悉的内容，然后准备想说如果他问 A 我可以这样解释啊，如果他问 B 的话我可以这样讲。那结果呢，本来以为要用上可能至少应该可以来一个半小时，结果我们用了一半的时间，可能十几分钟十五分钟就结束，因为他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他都认同里面所说的话。我记得其中我问他说，我说你为什么觉得妇人会觉得摸耶稣的衣服他就会好呢？其实这个本来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如果问深的话是可以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但他很简单也很理所当然地回答我，他说因为是神啊，因为他是神啊。所以这个就是他的信心。所以在我预备的时候，神让我再一次想起我当天跟他的一个对话。虽然他今天已经不在，但是他的信我相信神已经悦纳了。所以神今天反而是要来问我自己，我的信又怎样？今天你的信又怎样呢？好，所以最后我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可以坐着，我们就在你的位置，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所以亲爱的主耶稣，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今天我们虽然看着是一个非常熟悉简单的故事，但是我们还是看出神你运行的方式是如此的奇妙，如此的深奥。我们相信信心不是一股神秘的力量，不是一种说不出的能力，更不是空谈，而是信心是我们对这位医治我们、拯救我们并且饶恕我们的救主做出确定的一个相信、顺服还有行动。谢谢你，我们今天的信可以成立，是因为我们有一位信实的主、爱我们的主。今天我们可能是带着种种的原因、不同的困难来到神你的面前，也求神你真的怜悯我们，也希望我们可能是带着一些病的问题，工作希望可以 有更好的方向，希望你能够找到，或是我们的考试需要过关，或是有些人可能是你人际的关系、未来方向等等。但相信神，你不会满足于跟我们之间只是帮助还有求助的一个关系，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你都用爱来回应我们的心，你愿意为每一个你所爱的停留。今天特别为到那些可能是你最近是被一些问题，或是你目前的一个光景卡住，以导致于你信心有动摇，我们为到这些人来祷告。所以主，愿你成为我们心里面的力量。所以主，你的话语要来坚固我们的心，来照亮我们前方的道路。当我们能够从心里面看见你，你是爱我们的主的时候，你必要成为我们能够穿过谎言的力量，能够胜过一切仇敌的攻击。我们就算是在患难当中，我们依然可以有大喜乐，因为我们知道有你同在的未来是充满盼望的。我们是可以不凭着我们眼见，我们相信你借着耶稣应许给我们的祝福，让我们在每一天，我们睁开眼睛，我们面对困难、面对挑战之前，我们先从你那边领受那够用的恩典，有智慧、有能力担起一天的重担，来建造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我们可以不再担忧未来会如何，只期待可以跟神你来相遇、同行，明白知道我们的路都在你的手中，你的看顾必定会是我们一生的帮助。所以谢谢你，谢谢你在一切一切以先，你先给了我们恩典，做了你的儿女，一个以爱为先的一个身份，一个永远不会改变的身份。我们相信你掌管我们的人生，我们相信我们永远不会失去你的救恩，我们相信你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相信你有最美的旨意，我们相信不管我们今天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问题，是一个怎样的光景，是在一个怎样的季节里面，我们都可以有活过来一般的信心，能够穿过拦阻来寻见爱我们的耶稣。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再是向神、向人来抱怨我的困难是有多大，而是我们凭着信心，我们抓住神的应许，就是在迷茫的里面，在困苦的里面，我们依然可以向世人来宣告我的神有多伟大，让我们的生命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所以我想为到那些如果你可能是还没有正式接受耶稣，或是你今天可能是第一次来，或是你已经在我们有一段时间，你从来都没有做过这样子一个决定，你想要接受耶稣作为你生命的主，可能你今天依然是面对着很多你解决不了的问题、不明的未来，你可能也是一直很努力的生活着，想要藏着这些的问题所带给你的影响，但耶稣今天说你的需要在这里，耶稣说他爱你，他不只是想要帮助你，更是超过你的所求所想，他想给你一个新的未来，他给你按一个重新开始的一个键，是你可以对你过去不容易的过去说再见，因为他的爱要来给你带来突破，他要来更新，他用他的爱来解答你生命里面所有的问题。如果你愿意邀请耶稣正式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我邀请你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或者你可以把你的手放到你的心上，我要为你来祷告。如果你愿意邀请耶稣正式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带领你未来的人生，邀请你不用看别人，我们把手放在你的心上，我要为你来祷告，邀请耶稣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带领你的人生。感谢主，感谢主。好，然后我们一起用我一句你一句大家一句的方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先爱了我， 我现在打开我的心，邀请你到我的心中来，做我的救主，还有生命的主宰，饶恕我的过犯，洗净我的罪，让我的生命跟你连接起来，带领我活在你美好的旨意中，体验你的爱，经历你复活的大能。这样子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我们一起说阿们阿们。好，我们最后也邀请大家，我们最后一起来领受祝福。在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用你的爱心，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按着你按你的意思要来赐给我们的话。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